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郭杰斯博士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那么郭博士，我们看到疫情封锁期间，很多孩子们呢是在家学习，有些父母呢会花比较多的精力在孩子的学习上，甚至呢相对于来说会比较严格的管束孩子的学习。这个疫情有一段时间了嘛，中间孩子们有回到学校，然后呢有放假的这么一个过程。有些家长呢发现经过自己的管束回到学校上课之后呢，成绩有了明显进步。这样的话呢，孩子会不会更自信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会在之后更有学习动力吗？
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分两步来看。小孩的一个自信心呢，它主要来源于他周围的人跟事，他的对他的一个反馈，对吧？如果小孩回到学校，他成绩提升了，那是一个正的反馈，他的自信心会相应的提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在家里如果受到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管束，那他得到父母的反馈一般都是比较负面的，正面的反馈跟负面的反馈可能会出现一个抵消的情况，所以到最后他可能在自信上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这里面你说到的一点就是说，孩子会不会更自信，然后会有更好的一个学习动力。其实这里面自信跟动力之间关系并不是很明显，它中间还需要另一个东西去介入，那就是一个学习的动机。那么学习动机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说内在的学习动机，也就是说我对这学习感兴趣，另外就是外部的动机，我觉得说我对学习有价值，对吧？那动机就是真正去刺激他学习动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父母应该还是应该从这两方面去引导他，所以去让他认识到学习的一个，培养他学习兴趣，然后提高让他认识到学习的一个价值。
你提到这个兴趣跟价值啊，其实比方提到兴趣吧，在兴趣班方面，孩子比方说选择了一个爱好班，一个兴趣班，和其他同学相比呢，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却没有同学们的进步大。从父母的角度来说，父母是应该给孩子更大压力，提高孩子的这个水平和自信好呢，还是说顺着孩子的意愿保持这个现状比较好的？
首先呢，在兴趣培养上，我们应该让孩子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学习什么，他都有一个繁琐反复练习的一个过程。
对，
无论学什么都一样。那在兴趣培养上，父母能起到的还是主要还是一个引导作用，就是帮小孩找到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这样才能激发他的一个学习的兴趣跟动力。然后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帮他克服在学习中间所遇到的困难。
父母在让孩子读学习班或者是在陪孩子做作业的过程中，有些父母呢虽然说看孩子比如做错了，其实有一部分是不批评的，还是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积极正面的去教育的，也是怕影响到孩子的自信心哈。其实这个孩子的自信心一般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
我们说小孩自信心它主要是受几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个自我能力，对吧？他对我一个自我能力的感知，它是一个非常自我的概念。那这个在小孩二年级或三年级之前，他的自信心的形成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他对我的自我能力的感知。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学校表现得好，或者把这个东西做好了，我的自信就上来了，这个非常简单。但是到了二年级三年级之后呢，他在自我评估他的能力稍微加入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周围的同学表现得怎么样。如果我周围的同学表现比我好，那这时候我的自信心就会降低。那到了一个大概 year 7 year 8，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会加入另外一层的比较，这个就是努力程度。例如说你跟我的学习成绩一样，但是你付出努力都比我少，那这时候对我的自信是一个打击。然后在初中的时候，他会加入另外一个维度的比较，也就是说学科内部之间的比较。打比方，我们讲一下两科学科比较差异性比较大的学科，例如说英语跟数学。如果英语数学好成绩好了，他的数学的自信心是一个副作用。反之，如果你的数学成绩好了，他对你的英语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副作用的影响。
哦，居然是副作用。
对，但是如果我们看两科学科它的差异性比较小，或者是同一性很大，例如说物理跟数学，它都属于理科方面，那这时候你物理的成绩提高 对你的数学成绩是一个正重要的影响，反之数学成绩提高也是对你的物理的适应也是个正重要的影响。总而言之，主要是从这三方面去形成的。第一就是自我能力的比较，第二就是说跟我周围同学的能力的比较，第三个就是我学科各个学科内部之间的比较。
万一这个孩子比方说英语和数学就是所谓的这种文科和理科有点偏科的时候，父母该怎么办，怎么去引导呢？
引导方面，我们首先我讲一下我们做了一个实验，然后你在这个实验中我就看出说他可以给我们一些信息去教我们如何去引导小孩。我们这个实验就是说我们把两组的小孩呢分为成绩相同的小孩分为两组，然后一组呢我去强调他学科的相同性，打个比方我们觉得是英语跟数学，
对，
然后我们就问一些问题让他说，例如说叫他列出来你觉得在学习英语跟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有什么相同地方，用到什么相同的学习方法，然后另外一组呢我去强调他的学科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是说让他列出来在学习数学学英语中有什么不同地方，应该用不同的什么不同方法去学习。通过这种干预我们发现强调学科相同性的组呢小孩的英语成绩提高，对他的数学的自信心的影响的负重影响是降到很低的，基本上没有影响。那另外一组我就强调他的学科的差异性呢，这时候他的英语成绩提高对他的数学自信心的影响就会增大。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说，无论是老师或者家长在跟小孩这个对话的过程中尽量减少这种学科内部比较的一种语言，例如说我觉得你的语文能力比你数学好很多，我觉得你在例如说我觉得你的语文在学习语言上很有天赋，比相对于数学，这样的比较会加剧比较的言语会加剧小孩内部学科之间的比较，造成他的偏科的情况。
嗯，这句话其实实际操作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哈。比方说英语和数学最简单的小学的来吧，小学初开始的几个年级，这个英语数学是两个主要学科，在日常的比方说孩子回来做作业或者在家里学习的过程中，父母把这两个学科放在一起如果去聊起来的话，其实很难把他们这个相同性去提出来哈。如果是父母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两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学科的相同性提出来的话，该怎么办呢？是压根不提好呢，还是
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说哦指数这个相同性怎么样，你可以用一些比较相同性的一个语言，例如说哦，当他数学表现得好的时候，你跟他说我也觉得你在英语也可以跟做的跟你数学一样好，这样的话就会减少他这种内部比较。
哦，
对，因为其实这种内部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对吧？
对的对的。
但是我们在低年级我们尽量的时候让他各个学科平衡，这样的话到高年级选择学科选择专业的时候他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对吧？但是真正到高年级的时候，他是一定是有一个内部比较的，你是没办法去避免他，只是说他这个比较究竟是有多强而已。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